大家好，我是老欧，欢迎您收听老欧讲大案。咱们今天讲的这起案件的死者，你要说他不幸吧，但是他随手买的一张彩票都中了40万。你要说他幸运吧，但他却因为这40万惨死在自己最爱的女人以及这个女人的丈夫手里。这桩案件充满了背叛和欺骗，自私和贪婪，最终酿成了悲剧惨案的发生。2015年11月11日，江苏省涟水县公安局的民警赶到了地景蓝湾小区10号楼的楼下。此时，地面上已经躺了一名男子，身边蹲着一个神色慌乱的女子。这名男子双目紧闭，鲜血从眼角流出来，地上也有血迹。120已经宣布这名30岁左右的男子死亡了。当警方询问一直蹲在尸体旁边的女子这是谁做的时，女子竟然说是我杀她的。自称是凶手的这名女子看起来非常的平静，反倒是称死者是强奸犯所以被人打死了的报案人看起来神色有异，而且这位报案人就是女子的丈夫。是因为死者强奸了自己的老婆，还发裸照发短信过来威胁他的老婆他的家人，所以才被人打死的。那么是被谁打死的呢？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女子真的是凶手？她杀人之后为什么不逃离现场？她会不会是在替她丈夫顶罪吧？本案的死者祝某1976年出生，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人。他的妻子老实内向，在这边生育了两个女儿之后，夫妻俩就定居在了江苏涟水这边了。祝某平时就在附近的菜市场以卖菜为生。虽然凶手的丈夫坚称死者强奸了他的老婆，警方也确认从这名被害人的手机里找到了许多不堪入目的不雅照，但是从照片上两个人亲密互拥以及神情来看，这些不雅照并不是在女方不自愿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随着种种证据的摆出，嫌疑人终于说出了真相。警方也没有想到竟然掀开了两个家庭、两段婚姻平静表面下的不堪和丑陋。朱强和郑云秀两个人是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的，一个18，一个20，在农村已经是到了可以结婚的年纪。交往了一年，两个人就因为女方怀孕而匆匆奉子成婚。但是这段仓促的婚姻并不像郑云秀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郑云秀贤惠能干，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结婚的那天起，她就开始了只有丈夫和孩子的家庭生活，每天都忙碌着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照顾丈夫和刚刚出生的女儿。这个尽责的妻子没有能换来丈夫的尊重。朱强被郑云秀给惯坏了，变得懒惰，甚至不愿意去工作，整天的无所事事。他对郑云秀的贤惠也变得习以为常，变成了理所当然。但是他并没有想到，最让他痛苦的事情竟然还没有到来呢。丈夫脾气暴躁，喜怒无常，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他不仅家暴，还开始在外面偷偷约会其他的女人。一次无意中翻看丈夫的手机，竟然发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暧昧的短信和亲密合照。郑云秀知道了丈夫在外面一直养着一个比她小很多的女人，年轻貌美，甚至有一天她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丈夫和那个女人在自己家卧室的床上一丝不挂。当时郑云秀几近要崩溃了。 这次夫妻俩大闹了一顿，郑云秀的质问不仅没有使得丈夫为她的出轨而感到羞愧，反而让郑云秀自己被暴打了一顿，而且是捆起来打，吊着打。双方的父母要求朱强无论如何都不能将那个女人带回家里，朱强答应了，但也只是没有把人带回来胡混，在外面还是养着那个女人。郑云秀性格懦弱，加上现在两个人有了一女一儿，双方的父母都不会同意他们离婚的，所以她竟然就这么强迫自己和另一个女人分享着自己的丈夫。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郑云秀才知道原来她的人生还可以有另一面。郑云秀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填补这种空虚和痛苦，她开始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谁都会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变得越来越胆怯和畏缩。郑云秀同样对自己的这段婚姻感到越来越迷茫。等孩子一长大，她立马要和朱强这个男人离婚。但是没有等到两个孩子成家，郑云秀就选择投向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2012年，那时郑云秀在菜市场卖卤菜，和祝某的摊位是紧挨在一起的。祝某是个老实稳重的男人，对郑云秀很关心，每天都会过来看他，关心他的生活和情绪。每次郑云秀被丈夫打了之后，祝某都会过来帮他搬货、清理摊位、扶他过街。这些好意和关心让郑云秀感到了温暖和感动，渐渐的他对祝某就产生了好感。他知道其实祝某对他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他的老实和稳重让他感到很安心，他的关心和呵护让他感到很幸福。丈夫的殴打和出轨之后，这是郑云秀遇到的唯一一个港湾，不用再感到孤单和无助。虽然知道他们的感情是不会被社会所接受，因为祝某也有自己的家庭，和他一样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郑云秀和祝某的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亲密，他们会在摊位后的小巷子里相拥而眠，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痛苦。确认了情人关系之后，两个人多次到北京、西安、南京等地游玩，还在宾馆的房间内拍摄了大量的不雅照片，这也成为了后来命案发生的导火索。朱强因为自己在外面也有别的女人，经常不在家住，都是到那个女人那边过夜，甚至十天半拉月也不回家一趟。加上妻子一向老实温顺，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老婆会背叛自己，使得郑云秀和祝某两个人的奸情维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被发现。但是郑云秀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和祝某的奸情被朱强知道了。朱强为此到菜市场大闹了一场，还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郑云秀，郑云秀的脸都被打肿了，朱某也有试图阻止，但是都被给推开了。朱强发起火来就跟疯了一样。从那一天起，郑云秀和朱某的相处变得收敛了一点，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但是依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但是渐渐的，郑云秀似乎有点厌倦了这个地下情，反正他们两个都是不可能离婚的，而且肯定割舍不下孩子，想着还是及时止损算了，于是就向祝某提出了分手。就在这段多角关系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平静之后，郑云秀从祝某那里收到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消息，祝某中彩票了，而且还是40万。2014年8月中旬， 朱某到南京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张彩票，之前他没有这种爱好，只是路过的时候临时起意买了一张。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随手买的一张彩票竟然中奖了，而且奖金还不少，整整40万。拿到了这笔钱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可以安顿好妻子和两个孩子了，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人竟然是郑云秀，他希望挽回这个温柔善良的女人回到自己的身边。朱某想，这下要是他和郑云秀在一起的话，那就不用担心经济问题了。朱某马上给郑云秀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中了40万彩票，让他赶紧带上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南京找他。郑云秀没有想到情人对自己竟然这么大方，二话不说带齐了证件就跑到了南京，没有人能抵得住这40万元人民币的诱惑。可见朱某对郑云秀是真的痴心一片。40万元奖金扣除了8万元的税款，两个人在南京福彩中心领取的32万元的彩票奖金全部都给了郑云秀。两个人兑换了奖金之后，又兴冲冲地去逛了街，花了好几万给郑云秀买了很多的金银首饰。一天下来回到宾馆，身上还有 26.6 万元，朱某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郑云秀。但是当天晚上，朱某却做了一件让他后悔终身的事情。或许是中奖之后有了底气，又或许是和郑云秀已经商量好了回去就各自离婚，他们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承诺让朱某很想去挑衅一下郑云秀的丈夫朱强。于是趁着身边的郑云秀熟睡了，他就悄悄地拿到了对方的手机，拨通了朱强的电话，还特意叫醒郑云秀让他去接电话，就是为了暗示朱强他的老婆现在大半夜的正在和一个男人睡在一起。朱强占有欲非常的强，脾气暴躁，朱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将会使得他人财两空。虽然郑云秀看到接通的是丈夫的电话以后就匆匆挂断了，但还是让朱强察觉到了蹊跷。原本郑云秀这次回家是计划离婚的，但是她刚进门就看到了很少回家的丈夫出现在家里，还没等她说话就被拽着头发打了一顿。郑云秀的反抗没有意义，那张存着 26.6 万元人民币的卡在丈夫的暴打下她只能交出，包括银行卡密码、身份证、手机全部上交给了丈夫。郑云秀失去了和外界联系的机会。2014年8月25日，郑云秀逃出来以后，向涟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与朱强离婚。谁知道这个决定遭到了所有家人的反对。郑云秀父母家人的思想比他还要传统，即使女儿长期受到丈夫的家暴虐待，这对夫妻都双双出轨了，还是不肯同意女儿离婚。而且郑云秀和朱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小儿子才6岁，不能没有妈，更不能有后妈。当时都快开庭了，郑云秀又后悔了，一大早跑去法院撤诉，他不想为了20几万抛家弃子。但是另一边的朱某却离婚手续办得非常的顺利，朱某妻子对丈夫外遇很快就接受了。2014年10月份离婚手续办好之后，朱某才发现自己从南京回来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郑云秀了。这时的朱某开始怀疑自己不会是跑了和尚又跑了庙吧。郑云秀人间蒸发，最失望的那就是朱某了，多番的寻找都联系不上郑云秀。于是他拿当初两个人在一起拍摄的那些亲密照片发给了郑云秀的手机，终于逼他回复了。 这时祝某才知道郑云秀已经被朱强软禁起来了，当初中彩票那20几万也落到了朱强的口袋里。为了把自己的钱拿回来，祝某屡次三番地用发裸照这个手段来逼朱强出面还钱。郑云秀心里边其实也很愧疚，想要对现在的局面采取一些行动，但是丈夫却无时无刻不紧盯着自己，两边都不敢得罪，郑云秀的软弱导致了命案的发生。2014年11月11日的傍晚，祝某已经提前踩好了点儿，知道祝某这天会外出约会，所以就径直跑到了他家里找郑云秀。郑云秀已经从猫眼看到了来人就是祝某，自己身上没有钱，不可能还得了那20多万给祝某。加上这段时间祝某老是拿裸照威胁他说要发到网上，郑云秀心里也很有火气，所以死活不开门。郑云秀的做法更加激怒了祝某，眼见对方不开门，就开始在门外砸门，大喊大叫。因为门一直不开，他就爬到了另一边的防盗网窗喊人。里面郑云秀的两个孩子年龄还小，被这种场面给吓到了。郑云秀的小儿子就拿了妈妈的手机跟爸爸哭诉说家里有坏人在砸门。朱强怒气冲冲赶到家时，正好看到祝某在自家窗户外面爬窗骂人。祝某看到了人家老公回来了，当时也是吓了一跳，赶紧跳下来试图逃跑，但是没几下就被朱强那个疯子给追上了。两个人扭打之后，祝某很快就占了下风，而且朱强还叫了郑云秀过来帮忙，按着祝某的双手，用膝盖顶住祝某的胸腔，双手则去抠祝某的双眼。因为疼痛，祝某不断地发出吼叫，说要瞎了要瞎了，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报警。但是无奈警方赶到的时候，祝某已经因为胸腔压迫窒息死亡了。而朱强则提前让妻子郑云秀往手上抹了点血。当时郑云秀心里很清楚，丈夫这是打算推她出去顶罪呀，但是在丈夫面前他一向是不敢反抗，所以面对警方的询问时，郑云秀才会一再重复，人是我杀的，和我老公没有关系，我老公就是来打电话报警的。仔细思考今天的案件，涉及其中的三个人，无论是死者祝某还是郑云秀夫妇，他们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事情发展到最后，没有人能够逃脱责任，这是一个三家庭的悲剧，而这一切都源自一场荒唐的婚姻和三个人的不负责任，最终导致沉迷于欲望，酿成了这样的悲剧。好了，感谢您收听老欧讲大案，老欧讲大案，警示迷途者，唤醒梦中人。